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人们在退休以后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打工了哈。那根据这个退休人协会的一个统计数字呢，是说去年啊65岁以上的退休的人士啊，就是说可以退休的人在打工的呢有 18% 左右，这个比25年前的 10.8% 呢增加了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退休以后啊，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找一份 part time 的比较多，然后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个是最上乘的，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办法做的一些工作，他主要是为了兴趣，同时又为了消磨时间，而且呢还可以挣点零花钱这个就一举三得了哈，总比在家里头帮着这个子女带孩子要强吧。
这事说来也好玩哈，因为当一个人小的时候呢，其实常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说诶，你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呀？小孩子满嘴胡言了哈，那时候对。然后等你差不多到了高中的时候呢，要决定大学的时候，你要学什么专业呀？学什么专业，然后等你毕业的时候你想做什么工作啊，基本上人生呢再这么眨巴几下眼睛就过去了。
对。
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退休之年呢，其实确实是可能被人忽视的。因为退休嘛，有个休字大家觉得是个休息嘛，对不对，就休息了还干什么事情啊。但实际上呢，你仔细算一算，有的人的退休生活可以长达三四十年呢。那三四十年可以干很多事情，当然三四十年不是让你去当那个码头工人去扛包，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一定要做体力活，可是三四十年你真的仔细想想，哪怕是给你除以二，弄个15年20年，这是很多时间呐。所以呢放眼看去啊，我们这个很多的华人的老人呢，有一些就把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而且特别的充实，忙忙叨叨的哈，做很多的事情，而且能够亮丽的成绩拿出来。比如说有些老人唰的一下拿，这是我写了10年的毛笔字啊，你可以看这退休以后呢写得很棒。还有我见过的那种从退休以后就从零开始学画国画的，到最后画的我觉得跟那个什么唐宋八大家就也乱真的这个地步了，
就是在你眼前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了，
没什么区别，就是说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丰富一点。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退休的人士，以及美国的退休者的这些生活呢，也希望激励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旁边的这些老年人，如果您刚刚退休不久，想一想把自己的生活重新规划一下，把它从零开始都可以啊。这个人名字叫呢叫 Robert Strauss，这个人呢他一生吊儿郎当没做什么正经事儿。也就是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来没有坐过一天的办公室。
对。那他做什么呢？他靠什么生活呢？诶，他有办法生活啊。他是一个电视的评论啊，就是做电视评论的，尤其是做这个体育评论的吧。
写文章嘛。
诶，写文章，有的时候还上电视呢啊。所以呢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不要坐在办公室里边去。他的工作年轻的时候是跑那个体育馆，在那个球场旁边，在体育馆里头度过很多的时间哈。那当然他的这个职业呢也可以在家里头写一些文章来进行评论。那么他接触的人呢就多了，有聪明的，有智慧的，当然也有一些很无聊很怪的人哈，都接触过。那前段时间呢他就利用他的这个业余的时间呢，做了一个他一直想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业余的爱好，写本书。写谁呢？写他小孩，写他女儿的这个从事体育的这样一本书。哎，这本书还出了以后呢还有一点小小的轰动呢哈。那他的这个书的名字叫做 Daddy's Little Goalie 哈，这个就是这沟里是不是应该
守门员？爸爸的小守门员。
守门员啊，这有守门员，我想可能是要不就是要不是曲棍球，女子曲棍球，要不就是足球啊，就是因为要有人守门嘛。那现在呢很多他就想起来这个情况了哈，他就说我准备退休了，那么我在准备退休之前我就想我要从事一点什么工作呢？我觉得老美这点啊心态特别的好。在我们华人里边呢有很多人认为说自己的父母亲比如说到了65岁什么的，其实更早，在中国大陆大概女的55男的60就规定必须要退休了哈。那这一退休呢好像就觉得自己这一生啊差不多就结束了，剩下的就是这个 含饴弄孙，好像就是这点事儿了哈。要不就是公园里头打打太极拳，当然这没什么不好，就是说你锻炼身体也好，你这个练毛笔字、练画画也好。可是可能还有一些你更想做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华人里头呢，大概要么就是孩子不了解自己的父母，要么就是父母亲呢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借鉴一下老美，他们想到的东西可是很多。他想要策划、想要了解退休的时候，他就问他那个朋友说：“哎，有没有什么点子啊？我想试试看什么工作对我退休以后的生活更有帮助、更有兴趣。”他朋友说什么退休？你上过班吗你？
大家不理解哈，因为就看他的一生都是个闲散之人嘛哈。说实话，这样的生活也挺令人羡慕的，因为他写些文章啊，经常是可以到第一线去看那个比赛啊什么之类的，而绝对是这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赚着钱，可能还赚了不少钱呢哈。
对，
所以生活还过得很优越。当然，他这个朋友跟他半开玩笑说：“你哪存在退休啊？你七八十岁，你不是可以写文章吗？还可以评论这些电视啊什么的。”但是他就决定把他那个评论电视和评论体育这个生活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他想重新开始一段退休的生活。经过差不多周密的计划一段时间以后，他想，其实我这一辈子我真正想干的不是看那个体育，看当然很刺激，我其实还很想下去。可是打球咱已经打不动了，
对，
咱们做个教练怎么样？当然，给 NBA 递了个申请，马上扔垃圾箱没有？NBA 肯定没有可能要他。到谁那儿当教练呢？他不是有女儿吗？哎，到那个女儿的学校里去申请去了。但是这个要当高中也好，或者是中学的教练，这个需要证书的。所以他居然去考了一个证书，然后就去做这个篮球的教练，同时给他的女儿的女子曲棍球队也做教练。看来这个
他是博尔，他是做裁判
啊，对，
不
是
裁判，
是考的是裁判，对，做这个裁判。看来就是说他真的是蛮懂的啊，这方面啊，所以
他一辈子从事体育，
对，他考试呢，先是考了一个篮球的裁判，然后又考了一个曲棍球的裁判。接下来呢，他还有一个项目，所以这个人就是啊，发挥自己的所长。他不是一直写文章嘛，所以他文章写得非常好。所以呢，他就给那个全美国的这个 SAT 这个组织写一个自我的推荐信，说我能不能做一个判卷的人，尤其是判 SAT 的写作这一部分。那人家一看，哎呦，这人都是写过书的人呢，而且这一辈子写的文章数千篇，这个绝对没问题。二话不说就给了他这份工作，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 SAT 的写作的评分的员，同时呢还教人家开一个写作班，专门补习 SAT。
对，这人工作，这人兴趣也比较广泛。
你想想，不找他补习，找谁啊？
对，
他是个 SAT 判卷子的人呢，对不对啊？
哦，这要一打出广告来，
对啊、
这把这蜂拥而至啊，这孩子哈、
啊。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不是出了本新书嘛？刚才说是爸爸的小守门员这本书出来以后呢，还是蛮有一些这个。就是卖的还不错、啊，
挺畅销、嗯，
哎，挺畅销的。所以呢，广播电台找他去采访了一趟。这采访一趟一下，哎，这广播电台觉得他这个采访挺好。这人因为他是做球评的嘛、
嗯，
所以他嘴也很溜，这个写东西又写得好。于是他和这个电台好像现在还在策划，说是不是
给他一档节目，
哎，给他开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就是有关于就是自。小孩子就是自己的小孩子在学校里边从事体育方面的、嗯、这就是和这个内容相关的啊，你怎么样做这个 soccer mother 啊，怎么样去和孩子去进行体育方面的沟通啊等等，诶，这个也还不错。所以呢你看他是这样子，他说除了我这样吧，我岳父大人啊，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前段时间也是从这个福特汽车公司退下来了。退下来干嘛呢？他一生想打高尔夫球，但是大概以前要不就是经济实力不够，要不就是体这个平常上班不行，所以呢他跑到高尔夫球场去开始做，到那儿去工作去了。哎呦，那儿看到 Tiger Woods 老虎明星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明星啊，让他既打着工又过了一下这个年轻时候的瘾啊。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退休以后人们要做什么啊？现在更多的人呢，在退休以后不想无所事事待在家里头，不想是这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然后黄昏的时候呢，好像又散步，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老年人退休的那个电视广告，永远是黄昏的时候，要不就是骑个自行车，要不就是在海边散步哈。他说，很多的现在老年人呢，在退休了以后呢，还想有他自己的一段生活，也就是说，他根本还不想退而不休呢，他不想休呢哈。刚才说的是这个 Robert Strauss 呢，他是一个美国的专门做体育评论的这么一个人，那他就规划了一段他退休以后想要做的生活。
嗯，另外一些老年人呢，也都是哈，这些人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都是津津乐道的讲他们退休以后的生活。有一些人在教会里从事神职方面的工作，然后呢，退休了以后呢，他们就去在这方面专门去进行了研究，结果就跑到神学院里面去辅导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尽管他自己可能没有这些神学的博士啊，或者是很高的学位，他并没有资格去到那个讲课的课堂里面去上课去，但是因为他从事神职的工作呢，时间这么长啊，在教堂里面工作这么长时间，他有很多在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所以人家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Ken Erman 的这个人呢，他就是这个情况，西北大学有下面有个神学院就把他给请去了，说你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就是教给我们这神学院的学生一些他们在大学的课堂里面可能永远学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么将来他们毕业以后是做牧师也好，或者是从事传教的工作也好呢，他们就会更加有准备，那这个人的价值就凸显出来，可以想象他这是一份有薪水的工作。
对，因为他做了多年的牧师啊，所以呢他在这方面蛮有经验的，而且好像是不是他太太啊，
他太太也是这方面的，
这方面居然要做主教了，所以呢这个夫妻双方都是做神职方面的这个工作的哈。那当然还有一个人叫做Jerry， 他呢是去年的时候女儿上了大学了，那么上大学以后呢，他就开始琢磨着自己退休以后做点什么事儿。他是在一个机场，在费城的一个机场里面呢做一个这个经理哈。那么他每天开车单程就要开50个 mile， 50英里，算蛮久的。原来呢他考虑做这份工作的原因就是说，这样的话虽然自己开车比较远，但是太太可以稍微近点，太太是在附近一个学校里头当老师嘛。那现在子女都出去上大学了，他就在考虑说要不要再保持这个工作啊，但是后来还是决定应该保持这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作第一非常轻松啊，第二呢没有什么压力，第三呢他又有一个弹性的工作时间，所以是一个这个快退休的时候打发时间的这个好地方。可是问题他还是有一个想法，还是有一个工作呢他想去做，就是餐馆里边去跟人家去做酒保去。
嗯，
原因是他在结婚之前曾经在一个餐厅里头做过经理，而且有一段时间他还拥有过一个餐厅。尽管现在62岁他可能没有办法打全职的这个餐馆了，但是呢晚上比如说一个星期去个两天什么的，他还是有这个兴趣。
他真的去了哈。等到他的儿子长大了离家的时候呢，他就把机场那份工作辞掉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夫妻都工作的时候呢，家里会有这个情况，就是决定把房子买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基本上可能会考虑那个太太，就是怎么离他近，咱们先这儿。当然有的时候呢先生就会付出要开远程的这个代价，他就是这个哈 ,Jerry DeLina 就是这个情况。一生都是这样啊，开了这么多年的车，单程50里，那每天开100里地啊，
对
啊就这样，终于在他退休的这一天，这个生活画上了句号，他再也不用开的每天50里地了。他在家里旁边呢找了一个可以做那个酒保的这份工作，大概我觉得他很喜欢研究这个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配成什么鸡尾酒，他很喜欢这个，所以他去了。工作了一段时间他高兴的了不得。他说怎么这么有意思啊，每天要去到那儿，因为你知道在那个酒吧间这种地方大家都是老朋友嘛，见了面都聊天啊什么的。所以他还干上瘾了，从一个地方还后来又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专门去做这个配酒员去了。
还有个人呢叫 John Greenman,他呢是蛮有意思的。他是干嘛的呢？他是在一个电视台，就是缅因州的一家电视台呢，公共电视台啊，做制片人，然后再做记者呢，做了30多年。那么有一天晚上他开车的时候呢，听这个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啊 ,NPR 呢，就正好在讲一个，就是在朗诵一个小说啊，这个是马克吐温的传记，然后呢，就他就说了，这个广播里头就告诉他说，大家要想听这种名著的这个录音的话呢， 可以上一个网站啊，就到那个地网站上去听取。结果后来他很有心呐、啊，然后他就回到家以后呢，隔不久他就上这个网站去看，结果发现上头还是缺很多的东西。那么他是长期从事电视工作的，而且呢他的声音是经过训练和纠正过的，所以呢他的这个声音啊在电视里头经常出现，而且他也喜欢帮人家配个音啊，念个东西什么的。所以这一样呢，他觉得他找这份工作了。
嗯，这个真的是被他歪打正着，就是一个这么偶然的机会，一天开车听到有这么一个服务，于是他就从他那个书架上撑下一本书来，他就自己给录了一段，录了一段以后就寄过去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网站呢，当时为什么会在国家的公共广播电台上会接受访问，会谈这个话题，是因为他们在寻找这样的人才。你想想，可想而知这个没多少钱的啊、这个钱不是很多，因为谁会花钱去买这东西，所以既然没有很多人花钱买，他一定是钱赚的不多，一定是要有兴趣的。所以他征集这种人才，那他有声有色的给念了一段以后寄过去以后，人家挺喜欢，接下来停不下来了，一本接一本书他开始念了。他现在在那个网上有他朗读的马克吐温的书信、马克吐温的日记啊什么，这些都是他朗读的。
是，然后前段时间还朗读那个心理学的课本呢，给人家
可能是
有声
残疾人吧，
对，有声教材哈。然后现在他越发就是越有兴趣了，那他说通过他的朗诵呢，就希望激起别人对这种名著，像马克吐温的这种名著的这个兴趣哈，同时赚点零花钱。而且他每个月好像是在一个电台里头还有一个喜剧秀的节目呢。所以这个人活到60多岁的时候还能活出自己的滋味来，活出自己来，真的是可以丰富多彩很多。